来 ，Joyce， 时间 Joyce。
嘿、hey ，
你今天有没有被飞机吓到？
哎，完全不知哎。
睡死了吗？
是几点的事啊？
大概七点钟吧。
哦，那完全不知。
六点多七点、啊，完全不知道。
啊，没有，可能是我的房间隔音太好。
哦，大出版社啊，隔音都很好是吧？啊，你的书都堆在窗子底下。
哎呦，没有啦，来，我们来讲入正题啦。今天要讲一个有点难的题目，因为我昨天在准备的时候，我就想说，哇，这个题目真的还不好讲。
哦，什么题目？
我很少在节目中讲文学哈、嗯，所以我常常会发现有一些人觉得说，哎、欸，我，他觉得他，因为我们要知道台湾的阅读的文化哈、嗯，其实最缺的这一块就是文学阅读，
嗯哼，
嘿，因为我们可以发现一天到晚大家在讲说文艺青年轻人不读书，小孩子不读书，嗯、可是你回去想想看，为什么我们只听过文艺青年，从来没听过所谓的文艺中年？
他到了青年以后，甚至毕业以后，他就不读了，
而且他
就完全不接近了。
那他到了中年之后，他读什么呢？他开始来读。
完全不读，我认为我在我所接触范围里头啊，我所理解的，不论是不是我近乎我这一行的，比如是类似文化产业的哈、啊，不啊、从商的、服务业的、产业的，大致上离开了学校就不读书，
没错，
而且不但不读文学，他连什么东西都不读了。
是的啊，我认为台湾现在中年人，他们非常喜欢读健康养生类的书。
对，那个好，第一个是比较好读啊。第二个呢，会给自己带来一些，像读了以后，哪怕不照着做，也感觉自己可以也健康长寿。
那带小孩的妈妈非常喜欢，现在非常喜欢读亲子教养的书、
哎、
啊，哎，然后呢，我要说哈，我还碰到一个现象，就是说呢。我大春你写，我想你遇到这种可能比我还多哈，因为我开出版社，那我在节目中要常常讲书哈，
是，
所以呢，我常遇到一些人想要来认识我，说因为他自己也非常爱读书、嗯、啊，那我就问他一下的话呢，哎，你都读什么话？我会发现其实他读的就是那些话题性的非小说的畅销书啊，
是，
那像这种人有办法觉得自己很爱读书？
还觉得他读了不少书呢，
就是说他完全没有感觉到他的阅读其实少了一个非常重要的一块。
是、
啊、而且是报代表人文素养的很重要一块、
嗯、而且还有一点我顺便这个讲的这个话多了、嗯、我的孩子我故意他在哪里读书啊、
嗯、
念中学学校里面的那个经典补充读物、
嗯、
居然是海水正蓝、
嗯、
居然是不乖、
嗯
嗯、我看了非常惊讶就是你这个 downgrade 到这个程度我觉得、这个简直是离谱了。
所以对我们来说哦、像我们这种读文学小说、嗯、我也不止读文学小说啦然后就我最近几年是非常喜欢读剧本哈、
嗯、
就我们就会发现其实我们很难找到谈话的对象哈、
嗯。
然后呢可是所以我说我今天其实要讲一个是文学而且我要讲的是比以往还要更难的题目因为我从前在这个节目里面介绍过好几次我觉得好的文学作品今天我要来讲的是很烂的文学作品。
嗯啊。
那我就说已经烂到我说已经不算文学了哈。
诶、欸、你能分辨很烂的文学作品不是很容易的事啊、哦。
没错。
因为要找出什么是烂作品这个你能够有相当一致的观点是不简单的。
我今天会被刺激啊要来讲说什么叫要如何分辨很烂的文学作品、嗯、是因为最近两大报其实严格说起来这个两大报是不准确了、嗯、应该是说第三报跟第四报了哈、嗯哦、最近刚
现在还不是两大了
对我们叫做第三报可是我们都想习惯了两大报因为现在讲两大报没有人想到苹果
跟联合中时了
联合中时、嗯、最近都刚刚公布他们的发表了他们的这个文学奖的小说类首奖
啊、哦、
他们第二名都还没发表可是最近都发表了这个小说类首奖
好、哦嗯
我这个名字还很巧哈、
嗯、
一边叫买春联合报那篇、
啊、
一边叫中国时报那边叫土匪哇我们台湾变成什么样的国家了、嗯、我们的文学奖首奖一个叫买春一个叫土匪
不错、啊、很暴露现实
啊然后呢你觉得这是暴露台湾的现实吗哇你真的是好好吧我你真的很不喜欢台湾买春这个作品呢就联合报首奖这个作品、嗯、我看的当然我是因为有人来跟我讲说很难看所以我得了启发我赶快看我才想说、嗯、买春呢我会说它叫平庸啊。通常我们看到一个平庸作品、嗯、如果你阅读量到一个地步的时候你看到一个平庸作品的时候你马上会开始怀念一个题材跟它类似可是写得多好的作品、
嗯、
而且会想到说天哪那篇我从前读过我只觉得好而已都没有想到好在哪里现在看了这篇我知道那篇好在哪里了
是
好所以我讲一下买春的情节啊，简单的一个啊，当然我等一下要讲说如何分辨坏作品我会讲一些规则、嗯、我发现有一个规则是这样子 我等一下把这个情节这个故事的要素讲出来，
嗯，
你再去读啊，就是你可以上网去抓这篇来读，你如果觉得读完了跟诶觉得 Joyce 都已经跟你讲了，没有读到什么新东西，我就会说那就是不是好文学。
嗯嗯，
我今天可以跟你讲包法利夫人的情节的要素，我可以跟你讲这个契科夫的文的情节要素，
嗯，
你自己再去读，你还会读到一大堆东西。
嗯嗯，
诶可是我说这篇买春其实你上去读了，我讲完了你上去读就不会读到什么新东西了啊。
嗯嗯，
买春简单说是一个中国，他是一个农民半路出家的一个中医师，他太太已经死了几年啊。他在有一次去出诊的时候呢，去他的这个村庄里面出诊的时候呢，经历了他人生第一次见到的死亡，就是看到一个老先生死去的过程，他对那个老先生的鸡巴印象很深。
哦，
就是说
你讲的不是骂人，是真的是器官，
就生气。就是说他已经死了太太好几年，他从来没去想自己的生殖器，可是看到那个老先生的那个生殖器、嗯、那个模样，说他开始在每天在想，我的生殖器是不是死了，我的生殖器是不是已经提早死了。嗯、所以呢，他就经过这个刺激，他要去买春哦，把他的胡子剃掉，要去买春。那买春的时候呢，没想到他遇到一个感冒的一个妓女啊、所以呢，发现呢，在那个买春的当下呢，他的这个医学的那个专业精神出来了。所以呢，整个小说的情节呢是就是一个文字游戏，妙手回春和买春。
嗯，
所以结尾的时候是他帮这个女孩子刮痧刮大半天，那女孩子感激他说：“哎，要不要我帮你摸摸？”可是这个医生说：“不必，不必了，因为这个其实这个医生已经找到他的春天了。”
嗯，
啊，就说整个小说其实就是买春跟妙手回春的这个文字游戏。
是
啊，然后我说我认为你听我讲完这个，你看了你再去看，你大概就不会看到什么新东西了。
嗯，
因为整个妙处都在这里了。
嗯，
好，
那的确是有妙处啊。
是一个妙处，可是我要说为什么他还是平庸的、
嗯、
我看到这一篇我要说哈，因为我看到有个评审说哇他是一个提成那个帮卖春女医病很有真实感啊，这种故事不是每个人都写得出来的。我想说等一下去嫖妓写那种嫖妓的故事，这种故事很常见啊，特别是到拉丁美洲每个人都要写一篇。
Uh-huh.
男性作家他写一篇啊，就是跟妓女的遭遇哈、啊。那、
嗯、
我要说，通常我们知道嫖妓是一个下流的行为，通常这种题材要写得很好的、嗯，一定是要把这个下流的行为写得哦讲清楚，就是充满人性的光辉，
嗯，
甚至写得浪漫，写得有爱情。
是、啊、
台湾文学最好的例子是黄春明的《看海的日子》，
嗯，
啊，那个嫖妓那个场面啊，我们那个是自然的发生，而且呢，我说那个里面把那个女主角的形象变得又光明更就
是主要是难处，难处是让这样的一个角色有感人的力量，因为要不你就会写得很怂嘛、啊、或者说很肤浅，或者是很做作。这黄春明的是文笔太好了，太会讲故事，所以他让一个几乎不可能的一个颂歌式的小说成立了。
好，那我再说一个也是这个类型的非常成功的小说，它非常短，它的篇幅绝对可以符合现在两大报那种超短的那个要求。
嗯，
就是那个格拉姆格林的 A 片啊、英文片，英文的原名叫Blue Film 啊、A 片是一件很下流的事情啊、我们都觉得婚姻很神圣嘛 ，A 片很下流嘛。格拉姆格林是差不多用五六千字的篇幅诶、把 A 片变神圣，把婚姻变下流了。
嗯
啊，我说那也是一个这方面的经典。可是我看到《买春》这篇作品的时候，我马上想到的是沈从文的丈夫
啊，
为什么呢？因为这篇有的所有的缺点，这篇的最大的缺点就是没有层次啊、什么叫有层次的啊？我要说哈，好的作品呢，最好的作品其实呢，通常我们说有一个《孙子兵法》里面有一段被苏东坡拿来当作写文章的一个规则，长山之蛇，急头则尾硬，急尾即头硬，急中即头尾结硬，沈从文的那篇那一点做到太好，你就会发现他所有的元素不是说扮演一个过场的角色而已，
是、
他几乎所有元素都有一个头尾相应，
彼此的支援，
都有彼此支援啊、这个买春呢，我说他之所以平庸，就是说里面的那个这个死去那老先生啊，或者他在嫖妓要去嫖妓路上，他会想到他太太，你会发现这些人物彼此说面目模糊，你会发现他就是扮演一个道具的角色，
是
跟彼此没有呼应性，所以我说他平庸，虽然他写的中规中矩。 而且你会看到说搞半天哦，就是卖就是买春跟妙手回春的这个文字游戏而已嘛，你就会发、嗯、啊，这个不值得一看这样子，知道了这样子，
嗯、欸，
就是没有是一个没有余味的作品啊。
嗯、
那当然，沈从那篇让我们我看了这篇，真更觉得沈从那篇真的很伟大的原因，真的他也是把妓女跟一个妓女的丈夫让我们写的，就是说写关于中国农民的动物性。在鲁迅的笔下是动物的很无耻、
嗯、
到了沈从文的笔下那个动物性让我们觉得好可爱，
就是有悲剧了、
嗯、嘿，有人生，甚至你感觉到一种动身为动物的生存也有它的神圣的一点、嗯、啊！我说那沈从文厉害就是你啊，那你如果看一下看完沈从文你再看看买春，你就可以分辨什么叫好的作品跟平庸的作品啊、
嗯。
可是啊，这一次的这个我说两大报文学奖啊，让我大开眼界的不是联合报的买春，因为联合报买春我会说，因为我还没看第二名，也许说如果第二名真的比他更差的话，我会觉得他得第一名也许真的有他的道理。让我觉得没道理的是中国时报这篇、
嗯、
啊，这篇的片名叫土匪，片名叫土匪、啊、
土匪
哦，我看土匪的时候我想说天哪，这个是那么烂的作品啊，因为这个是高一的习作的等级，高中生习作等级，我都会怀疑说大学生这个大学文学奖的得名的作品有没有可能烂到这个地步哈、啊
嗯？
好，为什么会有？因为我要讲决审有四个评审
啊，
因为当然我看到这个这么烂作品可以得名，我实在是太好奇了，所以我非要去看评审记录不可嘛哈、啊。我就发现是四个决选的评审里面呢，有三个给他第一名，
哦，
另外一个给他零分，所以是三个人、嗯、有三个人觉得很棒。有一个人觉得很糟糕，跟我看法一样觉得很糟糕、嗯、所以呢我就想说一定是那个很糟糕那个人，虽然呢他很努力啊，这个觉得他很糟糕就是季季啊，他虽然努力的讲说，因为他也有在评审记录面他也有保留他为什么觉得这篇不好，而且我觉得他讲的都是对的哈、啊、他说这个很多地方叙述不合逻辑，文字平板且语言流气啊，作者安排情节的巧合这个凿痕太明显哈、
嗯，
我这个我都同意，可是很明显的他没有说服其他三位评审啊、嗯，就其他三位评审，您听你这么讲了，听他这么讲，听季季这么讲了，他们还是觉得这篇可以得第一名，所以我就在想说，可见小说我们要怎么样说服人家是这是一个烂小说，这是一个很大的学问，
所以这很艰难，
这很艰难，所以我今天的节目就在讲说，我们要怎么样分辨一个烂小说、嗯、啊，我要这么说哈。啊这个讲认出烂小说比认出好小说的确我想过了的确很难啊、嗯、为什么，因为你看待好小说你会想哇这个好在哪里，这个好在哪里，好在哪里，而且好的小说一定是有新创
啊、
嗯、你只要看得够多什么东西是新创的，什么是都没有人写过的，而且什么有没有写的比人家更深刻更广啊，
你就有一个比较的参照的
一点的比较的标准。那坏小说啊，你说诶它逻辑不合啦，它文字刻板啦、啊、我看到这个季季的评语的时候我突然想到，因为我们都知道
嗯
啊这个世界上完美的小说非常少，每次我们在讲完美的小说的时候比来比去就是讲佛罗拜的包法利夫人而已、
嗯哦、
包法利夫人达到完美的地步，可见全世界呢大部分的伟大的小说已经被列为经典的小说，就是包括说经典如这个战争与和平啦、啊，如安娜卡列尼娜好了、
嗯
哦、要给这种很这个挑毛病的人挑花都可以挑到他的毛病、
哦、
我举个例来说好了、哦、常常我们说诶这个作品文字平板啊、我要说文字平板曾真的也出过很好的文学作品、
嗯、
我举个例来说好了，纳波可夫三番两次的说他非常讨厌杜斯托耶夫斯基、
嗯、
他就是说杜斯托耶夫斯基的文字太糟糕、
嗯、
可是杜斯托耶夫斯基我们知道他有其他太好的地方让他可以克服说文字很平庸，可是他还是可以当说是一个伟大的小说家、
嗯对，有的是作者他可能很啰嗦、
嗯、
有的作者可能很简略、啊、有的作者可能很华丽很堆砌，那这些恐怕都不会直接决定一个小说是好或是不好的命运、
嗯、
它里头恐怕更多的是内在的深度和它的修辞之间要有一些什么样的一些说配合吧或者是结构吧、
嗯、
那这个我们稍后片刻进一段新闻马上回来。News 九八张大春跑新闻 Joyce 时间 Joyce 今天来为我们谈的题目是如何看出坏小说，是以今年的这个联合报和中国时报两报的文学奖小说类的首奖为例子。 哎，刚刚讲到的是时报的是吧，
联合报的我已经讲完了，我说联合报那叫平庸啊，那你要知道什么是平庸跟伟大差别，我是建议你拿买春去这个联合报这篇去对照这个
丈夫
沈从文的丈夫，要不然你对照这个黄春明的看海的日子也可以、可是我说那个只是平庸，那不算烂啊，中国时报这篇才是烂啊、那可是我说烂小说的确要认出来的确是很蛮难的。我想大春你常常去参加文学奖评审，你
再也不了，
你一定也常常看到自己心目中的烂小说被别人讲得很好，你一定
有 的
一定有常有这种
经验。通常在那个时候我就知道这个跟我在一个评审台上评的人实在是应该被当先的评一下的。
哦好，我就是说你一定
会
遇过这样的、
有的时候你会觉得作品还不见得应该这样评评，它毕竟是比较新手的。那些评审真的是我觉得是糟糕透了。
是的，我在这里就不讲说这个把土匪这篇投第一名的是哪些评审了，大家好奇的话可以上网自己看看啊。那我要说的确烂小说很难看出来，要比看出好小说还要更难。为什么？因为小说是艺术。你没有，它没有常，它就算有一些统计学上的常规，可是没有一个常规是不能打破的。如果说有常规不能打破的话，那就是小说就是科学了。所以我说，我们说，文字平板不能是好小说吗？有啊，文字平板，我说有出了杜斯妥耶夫斯基啊，可是杜斯妥耶夫斯基他别的太好，所以文字平板那是可以被原谅的。小说不能够文字人物刻板吗？哦，人物刻板的伟大小说家
太多了，
甚至大春，我突然想到，你有一篇写得很棒的短篇小说，它的成功之处是因为它文字刻，是因为它人物刻板。
哦，
如果林秀雄，
如果
林秀雄那个人物如果不刻板的话，那篇不会那么成功。好，
因为那是一个不断的在小说里头去找寻原先的典型，并且加以这个
对，因为那个主题就是人物典型，
对，
那个所以你那篇的林秀雄必须是一个刻板人物啊、所以我说就是
他才能够容纳讽刺嘛，
没有错，就是有些小说来说，大部分的小说人物刻板是缺点，就算我们说他写得很好，可是人物刻板的确是一个缺点。可是我说我举你那篇作品的例子，就是说他的刻板反而变成一个优点。
光是你看啊 ，Don Quixote 就是吉柯德先生，这部伟大的作品里头的两个主角都是刻板人物，
没错，
因为作者就是要运用刻板人物所造成的刻板印象而对这一个来加以甄别，所以他当时就是在讽刺骑士小说嘛。
对，所以刻板人物不是缺点。那我还可以讲出几个一般来说他的人物都很刻板的伟大作家，马奎斯的人物一向是刻板的啊、可是我说他有其他的好的地方补足他这个不足。狄更斯的作品大家都承认他的人物是刻板的，
是
他的作品呢，人物一出现一直到人物发展了这样五六百页之后，他的人物没有任何演化这样子啊、没有任何 development 啊、可是狄更斯的那个作品的面目眉目还有他的人跟人之间的互动太有趣，所以我说狄更斯也是一个伟大的作品。那你说好小说家一定要很好能够把场景写得栩栩如生吗？我要说的确也有，当然我讲说马奎斯啦、狄更斯啊，他们都是一流的视觉的描述者，可是很多作家没有什么视觉描述的天才也可以做到伟大的小说家的。珍奥斯汀是最好的例子，
对，
珍奥斯汀不要说景色啦、人物啦，
他不太关心的，
他不关心。可是问题是你把那个珍奥斯汀，他就不去写那个嘛，他不去做视觉描述嘛，他不做的话，他的小说还是好看的不得了，还是伟大不得了啊。所以我说没有任何小说，我要想到说，有什么常规是不能打破？
没有，
很少。可是我想到大半天，我倒是想到几个常规，几乎是不能打破的。第一，小说必须要有冲突，要有一个张力。而且那个张力要有一个层次感。好，我举个例来说啦，因为曾经有外国的这个的一个文学评论家曾经举个例，好的小说必须是一场战争啊，这边火力开始打，这边打那边要火力回来，然后火力最好的方式是火力这边两突然增强，强到不同的强到这个弹尽援绝的啊，一边赢了，这是小说是战争啊。所以呢，若以这个规则来说的话，通常呢小说的主角必须要有一点欲望啊。可是我要说，我的确看过很被动的、很消极的小说主角。
Saul Bellow 的小说人物很多都是被动的。
被动的，可是呢，他没有提。可是你仔细看的话，他还是有要一大堆东西这样子哈。只是我会想到写小消极的主角的最好的代表作家应该是村上春树。可是村上春树哈，你会发现的确村上春树的小说通常不能说他有冲突、他有战争，因为村上春树的作品要的是读者的那个发现的历程。 嗯，嘿，要读者自己去剖抽丝剥茧，虽然他没有任何冲突给你哈，可是我说村上春那个太难写了，很多我发现如果是台湾的那种年轻作家都要讲说他要模仿村上春树，我都想说天哪，
那他应该先去模仿雷蒙卡佛。哎，我觉得村上春树的那种人物的这个，我说鸭子划水一样潜藏在下面的这个整个描述方式是来自雷蒙卡夫。
好，
可惜台湾不太介绍这个作者。
好，所以我刚才讲说，诶，有一个非常常见的常规是小说要有冲突，所以我要说100篇没有冲突的小说里面呢，应该是 99.99 篇是败作。
哦，有那么确认吗？
没有冲突没有张力的小说，因为那种小说只有一个写法，它必须是一个给带给读者一个发现的过程、嗯、啊，它有一个揭露的在让读者揭露。
好，这个算你的公式之一、啊、Joyce 公式之一。
好，那我再讲说第二个常规，嗯，作者好的小说作者要尊重读者的智商。什么叫尊重读者的智商、嗯、就是英文常常讲 show don't tell。嗯，你不能说在小说里面呢开头或者在任何地方讲说，诶，我这个小说的重点是什么，嗯，那个叫做说很不尊重读者的智商、哦、我说这个规则是不能打破的，我不能想到说有任何作品打破这个规则、哦、就不尊重读者的智商、嗯、还可以说算是他写出的是好的作品，
是他是呈现，他不需要导览，诶，对不对？
对，就是说、嗯、然后我要说土匪让我觉得很糟糕一点，就是他是一个不尊重读者的智商的作品啊。好，那现在我终于要来讲读者的情节的要素了、嗯嗯、啊，因为同样的我要先讲情节要素我才能来解释说，就是我把整个小说讲给你听了哈、啊、我要这样讲说它的素材是如此我才能解释说它烂在哪里。嗯嗯、啊、有一个邮局的经理乡下，他要写说是平林啊，可是我看到景色的描述让我觉得很不可思议，怎么像平林呢、啊、嗯，他呢是一个急着要下班的，因为快要五点了，他是一个急着要下班的这个邮局经理。这个时候呢，这个邮局里面有很多人，就在这个时候外面突然冲进了一个抢匪，说请大家都不准动啊。然后这个经理呢是满脑子只想着要下班嘛，所以他想说、嗯、诶，钱给你，结果那个这个土匪说怎么4万块而已哈、啊、所以他就嫌不够。然后呢在那个大家趴在地上那些邮局的甲乙丙丁里面，就有人家说，诶，你不是某某人吗，这样子啊。然后开始呢就有人在那讲说，土匪叫钱不够啊，不要闭嘴，我不是你讲的那个人啊，请大家把钱都拿出来，因为这里钱太少了，我还有你们身上的钱。然后呢就拿出一个，有一个跟着爸爸妈妈一起来的小女生，书包里面呢掏出了一大堆一叠钞票，结果呢她的爸爸妈妈就为了她，为了这个这叠钞票就大吵起来，说，亲啊，你怎么 你跟我讲没钱，就原来钱你是藏在这里。然后呢这个妈妈因为吵起来了，所以妈妈
夫妻吵起来了，
所以妈妈就说，这个女生更这个女儿更不是你的，我是跟谁生的、啊、然后再来呢再继续搜的时候呢，这个抢匪继续搜一个人的包，说除了搜到这个小女生的钱，然后还搜到一个那个老先生身上也带一把刀，原来这个老先生也是要来抢银行的啊！老先生要抢银行，为什么呢？因为他的土地被一个地方民代这个霸占走了，那这个地方民代也起来啊，也起来说、嗯啊这个时候就乱成一团的时候，警察冲进来了，然后警察就说到底谁是抢匪，结果呢每个人都讲说，那个爸爸就说是妈妈和偷汉子啊，这个土地被抢占就指的民代，是民代他抢占了我的土地。那到头来呢，警察当然抓的是这个邮局经理，那这个邮局经理出去的时候呢还看到自己的太太，他自己的太太讲说，天哪，你怎么那么笨，被抓起来了，你为什么要抢银行，这样子。那邮局经理还是讲说，我才不是真正的抢匪是警察，警察只是穿制服，他才是真正的土匪，这样子。好，6000字有
这么一个。听起来蛮好玩的。
是很好玩哈，可是我要说你要看这个小说本身你才知道它烂在哪里。
稍后片刻，今天的路况和气象马上回来。News 98张大春跑新闻 Joyce 时间，今天我们要谈的是如何看出坏小说。刚才 Joyce 提到了一些法门，是吧？还有呢？还有你认为好小说的某一些？
因为我刚刚有讲说、嗯，第一个常规是小说必须要有冲突，必须要有张力啊、嗯。那张力才会让我们想要知道，下来发生什么？下来发生什么、嗯嗯、啊？因为这个是作者要给这个读者，这是作者的工作。那我说，当然这个常规也有说、嗯、感觉说有被打破的，因为我们曾经，因为我们曾经看过说，怎么没有任何冲突，没有任何张力的小说？可是我们看完了，我们才知道，哦，原来它的重点是要给我们发现一件很了不起、很 大的一个事实。可是我话说哈，严格说起来，我看完这种小说之后，我会发现它还是有冲突，只是你没有把整篇看完，再回去重看，你不知道冲突在哪里而已。
要回头去把那些点连起来。
对对对哈，那我要说，我今天回到主题了，因为今天我还是要讲说，最近才刚发表的时报文学奖首奖啊，《土匪》它到底烂在哪里？我要说，的确所有的规则都可以打破，可是呢？打破规则的时候，你一定要有 something 更棒、更新、更好啊，我们才说，那个常规打破，我们觉得是合理的啊。可是呢，你不能说打破了常规，然后只是让我觉得为打破常规而打破常规，其他都无理取闹啊。好，那我来讲这个土匪坏在哪里。我先讲一下他的问题哈，就是说文字差、人物也差、他的情节也差啊。那我要讲什么叫文字差啊？我来讲说他一开始来讲这个背景，因为通常小说通常。也有小说马上进入动作的啦，可是大部分小说是先有一个背景的交代啊。我念出一个文字出来啊。太阳露出滑嫩的脸蛋，沐浴在午后的光晕啊。这是不是俗不可耐的文字？啊，然后我跟你讲一个说，这已经尖锐的山头拱起了蓝天，苍鹰缓缓的盘旋。我跟你讲，从蓝天到山头下平原的北方，笼罩了大片的阴影。山头下有平原是一件很好笑的事情啊。那我
山头下是山，
山头下有平原，你只能说有平地，你不能说有平原啊。那我再来讲下一句话更糟糕。茶叶上的露珠还没消失，茶叶上有露珠，表示说你已经近距离看了。下一句话是什么？无情的浓雾就遮蔽了视线。无情的浓雾跟茶叶上露珠有什么关系？
突然 zoom out 把你吓一跳。
就是说，你会发现他一开始在写景色这三段文字是远近很混乱的，
对，
就是不知道他，你完全没有这个镜头感，不知道我们眼睛是要被他带去哪里，所以这叫混乱。这个不是说文字很稚嫩而已，是连一个镜头感、视觉感他都不知道怎么带出来。好，然后呢，这个我说这个文字哈有问，这个人物刻板人物有问题，因为他人物不是说流于 type 流于刻板，也是那个人物。好，我要讲说哈，的确小说没有必要一定要写实哦。太多好的小说家打破这个规则了。卡夫卡写一个人变成虫，而且他也完全从头到尾不用写说为什么人变成虫，不需要哈。可是呢，有时候有些东西你是非要解释不可的。我举个例来说好了，这个邮差的经理呢，从一开始出现的时候呢，我们就知道他一直在讲该死的星期一，该死的星期一。这个该死的星期一哈，在这本小说，在这篇小说里面，短短的不到6000字的小说里面，重复了起码5次6次。因为每次只要是那个。要有邮局经理看到什么新的景象呢？大家在抢银行啦，或者说夫妻在吵架啦，小孩子在哭啦，
他就会说该死的星期一，
他就讲一句该死星期一，就让我们感觉，就是说我们感觉说这个小说是从这个邮局经理的眼光看这个事情的。我们说这叫单一观点啊。
是
单一观点的话呢，有时候这个邮局的本这个经理本身在想什么，你必须要交代。因为你不能只是说他在讲该死的星期一，
因为他是观点嘛，
因为他是观点啊。可是呢，如果说你真的只是要告诉我们啊，这个该死星期一啊，这个邮局的话，那我们就有个问题了。为什么一个邮局的经理遇到抢案，有枪指着他的头，他想的就是该死的星期一而已？这个小说从头到尾没有解释，没有解释这一点啊。为什么他在被指着头说，上面想要很紧张啊？所以我看到他被指着这个头的时候哈，每次这个抢匪要指着拿枪指着他的头，他都讲说他冷静的回答，就这个冷静的回答出现了好几次，冷静的这样子哈。那我就想说，哇，我们读者就会想啊，哇，这个经理为什么这么大胆
啊？
为什么他不用听抢匪的话，跟着大家趴到地上去？啊，他是 Humphrey 鲍嘉演的那个私人侦探啊，他是硬汉小说那个主角啊。他是说他常常见到一大，他常常被抢，所以他已经习惯了。还是说他是警察派来卧底的？从头到尾他没有交代
啊。
所以我说，这个当你是一个小说的主体，而是以他的观点来讲的时候，你对这个人只能交代到这个该死的信息而已。我就会说这是作者的比例有问题了啊。那这个小说另外一个问题，我们知道啊，小说的情节啊，有说要有冲突啊的。那最好的小说是说，因果一直很，我们说，因为我看到有一个评审说他很紧凑了哈，情节很紧凑了。所谓紧凑的情节，应该是说一个情境很自然的创造了另外一个情境，再很自然的创造下一个情境。我们会说因下一个果，果又是下一件事情的因。因果一直相扣，我们会说那叫紧凑。这个小说最大的问题就是说，一个情境跟下一个情境跟下一个情境完全不连，就是说它，因为我们知道
它是随机发生的。
对，因为我们知道所谓说情节呢，有一些作者当然写到一半，他真的想不出下一篇要发生什么的，最好的方式就是赶快有一个人冲进来拿着一把枪。 啊，就是说这叫天外飞来啊，哦，或者说我们在英文的这个术语里面说，机器里面下来一个神，这样下来一个上帝，
机械降神，
机械降神啊。这个作品呢，一个最大问题就是说，它每一样人物出现都是天外飞来的，
嗯
哎，这已经有抢案的，那突然就天外飞来说，哎，有人认出那个抢匪是谁啊？然后呢，警察也是天外飞来的，然后呢，到后来结束的时候呢，这个老婆我在想说，哎，这个前面这个经理的老婆不是在城里吗？他在平林上班啊，那个老婆不是在住在台北吗？怎么到了结尾说这个老婆也突然出现在人群中了呢？啊，而且他不是说一次天外飞来，他是太多次，太多角色都天外飞来。
是你还有二十秒钟
啊？那我再来讲说，就是说那个喜感的场景，他写的太没有视觉性。我们来想想看，唐吉诃德大战风车，若只讲一句大战风车这样就而已，没有任何视觉描写，唐吉诃德那个会，伟大在哪里？
会成立吗？
嗯。